港民一周，我是释明，下面是新闻提要。研究报告指，香港最新贫穷人口超过139万，贫富差距创新高。小粉红又动手抢反十一在台湾港人的旗帜。李家超讲真话，香港情况不妙。丁家喜、周恒彤和黎智英获国际特赦组织列为良心犯。香港国庆无人机表演因电离层闪灼临时取消，但深圳无人机仍闪亮演出。伦敦经济版法律和法治研讨会在英港人踩场抗议。男子七一刺警案后连登留言煽惑伤警罪成，还押至11月1日判刑。汉学家林培瑞坦言，共产党在的话，香港和中国不可能会有改变。香港餐饮业遭遇挑战，消费疲弱影响生意。下面是新闻详细内容。研究报告指，香港最新贫穷人口超过139万，贫富差距创新高。乐施会近日公布了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指出香港的贫穷问题越加严峻。根据报告数据，截至2024年第一季度，香港的贫穷人口达到 139.5 万人，贫穷率高达20.2%， 与2019年疫情爆发前相比，贫穷家庭的数量增加了 17%。 这个表示有 61.9 万户家庭，约占整体住户数的 22.7%， 处于贫穷线下，单人及双人住户贫穷比例最高，合计达 67%。 根据数据，单人住户的贫穷线划分为每月收入5000港元，而双人住户则为11300万港元。此外，香港的就业人口约有330万人，但其中有20万人属于在职贫穷，尽管他们有工作，但收入仍低于贫穷线。在职贫穷群体中，以服务销售人员及非技术工人为主，占比达到 36% 及 21.4%。 这些情况多与工时长、工资水平低以及家庭人口数目有关。报告还指出，香港的贫穷差距正持续扩大，最富有和最贫穷住户收入差距达到 81.9 倍的新高。这个趋势显示出香港的经济不平等正在加剧，并且贫穷人口的收入中位数不断下降，而富有人群的收入则在上涨。乐施会强调，这些数据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呼吁不要只依靠表面数据来作出过度结论。该报告还提醒政府，香港的社会福利主要依赖税收来支撑，但随着人口老化，特别是贫穷长者的数量增加，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亦大幅上升。根据预测，2024年至2025年度的社会保障预算将达到774亿港元，较2019 至2020年度增加了近 50%。 然而政府的财政状况并不乐观，过去五个财政年度中有四个出现赤字，且截至2024年3月底，香港的财政储备已下降至7332亿港元，比2019年下降了 37.4%。 报告认为疫情后的香港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政府依赖税收支撑社会福利的模式正面临挑战，随着财政压力的加大和收入减少，怎样精准扶贫应对人口老化成为港府秒待解决的问题。律师会建议政府应该着重于为贫困人口提供减贫和纾困措施，并促进长者参与社会生活。小粉红又动手抢反十一在台湾港人的旗帜。十月一日是中共建制75周年，一群在台湾的港人选择在台北西门町举办反中共国庆的国商活动，抗议中共对香港等地的民主与人权侵害。然而活动遭遇自称来自中国的旅客破坏旗帜，事件引发争议。据报道，活动主办单位早在活动开始前便将写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和香港独立等口号的旗帜插在路边。下午五点前，一名中国旅客上前破坏旗帜，并与主办方发生口角冲突。该旅客声称十一是中国国庆，不容许有这种旗帜插在那里，又说香港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主办方则回应十一只有国商，不要动手，这里是台湾，不是中国。随后双方继续激烈对峙，主办单位选择报警，警员到场后将双方分开，并要求中国旅客离开现场。主办方强调，虽然每个人都有不同意见，但破坏他人财物是不应该的行为。又说如果这些旅客不认同民主自由，他们可以选择回中国，这里是台湾。香港边城青年秘书长冯兆天表示，这些破坏行为反映出中国旅客受到了长期的洗脑教育，才会有这样的行为。他指出，这些人并非出于本意，而是因为对世界的了解被扭曲。另一名艺术家黄国才则认为，中国小粉红出国后破坏外国活动，这一类行为已不再罕见，且应受到谴责。这一宗事件亦反映了中国民族主义者小粉红的问题。最近在日本、英国等地亦出现类似事件，他们往往以极端行为干扰当地的活动和言论自由。李家超讲真话，香港情况不妙。十月一日是中共建政75周年，香港特首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时表示，香港需要破樽颈、补短板、除障碍，同时固本培元。这个表述被广泛解读为承认香港当前的困境。在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则重申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口号。这些词语在海内外评论人士眼中已经变得陈词滥调。前香港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则寄语港人，中共政权总有一日会走向灭亡。对许多香港人 和中国民众而言，十月一日更似是国殇日而非国庆日，在这个以权力维持统治为核心的独裁政权下，人民对未来的担忧与日俱进。李家超在酒会上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大唱赞歌，但却隐瞒了中国正遭遇西方国家的围堵与脱欧的现实。李家超强调中国展现大国担当，但并未提及向海外输出剩余产能及设立统战机构等问题。他还提到75年来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并宣称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但对于6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人民币的现实却选择沉默。李家超指出，国家永远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却未能回应因这个祖国而导致香港失去自由和民主的事实。他的发言虽然揭示了香港正经历经济转型的樽颈，却亦同时显示出现政府的脆弱。在北京，习近平重申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维护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但通过20多年的实践表明，一国两制的定义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实际情况与初衷已经截然不同。在国殇日前夕，海外抗议活动随之展开，在加拿大多伦多，香港人、维族人、藏族人及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者齐聚中领馆外示威，表达对中共的抗议。张超雄代表港加联发表指出，中共视人民为奴隶，视自由为敌，强调政府的支出更看重维稳而非军事，表明了对人民的深切恐惧。张超雄呼吁海内外港人要坚持自由与民主的信念，相信中共这个充满谎言的政权终将走向灭亡。随着社会的不满情绪不断累积，许多人坚信自由的曙光将会再次照耀香港和中国大陆。港股突变，登月搜寻，反映反弹背后的震荡和不安。在中国政府推出一系列政策拉抬股市后，香港股市于10月3日出现剧烈震荡，随后在4日小幅回升，但市场仍充满不稳定。此次港股突变事件不仅引发了股民的恐慌，还让人们对所谓的牛市行情的持续性产生了质疑。在国庆假期前，中国政府为了提振市场情绪，推出了多项救市政策，这个使得港股在之前的几天里面出现了显著反弹，许多人将香港股市的走势视为检验中国救市政策成效的重要指标。然而，在经历了6连升的喜悦后，股市于周四突然下跌，这剧烈波动震惊了许多投资者，让他们感受到一种不安的气息。 在社交媒体上港股大跳水等热词迅速登上热搜，股民的反应呈现出两极化的现象。一方面，有些股民对 A 股的未来表现充满信心，认为港股的波动不会影响到 A 股的涨势。另一方面，许多财经博主则对股市的前景表示担忧，认为这一次的下跌可能会重演2015年股灾的情况，让人心惊胆战。随着股市的震荡，越来越多的专家开始关注中国股市的可持续性。国际商业学者李少文指出，中国股市缺乏经济基础支撑，政府的干预让市场变得不可信。而经济学家吴敬琏则认为，中国的股市表现不如赌场，规则的缺失使得小股民面临巨大的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的投资者对未来持谨慎态度。经济学家陆挺警告，在疫情后，中国面临着房地产崩溃和政府债务等一系列问题，这个将增加股市再次崩盘的风险。总括来讲，香港股市的突变并不仅仅是一次短期的市场波动，而是一个更深层次的经济问题的反映。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市场动向以及背后潜在的政策风险，以便做出更为明智的决策。丁家喜、周恒彤和黎智英获国际特赦组织列为良心犯。国际特赦组织于10月2日宣布，针对周恒彤、黎智英和丁家喜三位良心犯的持续关押，中国当局未能履行国际义务的现象引发关注。该组织的中国事务总监沙拉布鲁克斯表示，当局对三人的起诉暴露了官员的懦弱，无法接受来自国际专家和本国公民的任何批评。布鲁克斯指出，丁家喜和许多中国大陆的人权捍卫者一样，成为中国当局过于广泛和模糊的国家安全法律的受害者。自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人权状况日益恶化，周恒彤和黎智英更是当局的打压目标。今年3月，香港政府进一步通过了所谓的23条，即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使得对言论自由的打压越发严重。国际特赦组织这一次认定三人为良心犯，目的在于向他们表示支持，并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特赦组织的声音至关重要，能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改变现状。他强调，国际社会对良心犯的关注是积极的，能促使政府减少压制。丁家喜因参与厦门聚会于2019年底被拘，期间遭受酷刑。去年他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12年监禁。罗胜春表示，虽然与丈夫的联系受到了限制，但始终关注其状况。丁家喜的通讯权和阅读权受到严重限制，且一直没有收到任何体检记录，令他对其健康状况感到担忧。 與此同時，黎智英的兒子黎純恩亦呼籲國際社會關注其父親的情況。黎智英因從事新聞工作和倡導民主而被捕，他的庭審將於11月重啟，他將面臨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黎純恩指出，國際特赦組織確認其父親為良心犯的意義重大，希望國際社會採取緊急行動，促使其盡快獲釋。前香港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同樣受到香港國安法的指控，明年5月將開審。儘管被監禁，他依然積極挑戰獄方的多項規定，並多次被單獨監禁。針對他的公開信與法庭陳詞的結合影片，名為《獄中信周幸彤》，亦入圍了本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短片。國際特赦組織對這三位良心犯的關注，不僅是關注個案，更是在傳達對中國當局人權記錄的廣泛關注。這一系列事件突顯了中國在國際社會面前的壓力，彰顯了對言論自由和人權的堅持。香港國慶無人機表演因電離層閃灼臨時取消，但深圳無人機仍閃亮演出。在10月1日，中國國慶75周年之際，香港政府推出了超過400項慶祝活動，旨在吸引遊客、振興經濟。這些活動包括費用約100萬元的無人機表演。然而在9月30日及國慶當晚的表演，卻因氣候因素而被迫臨時取消。相比之下，深圳的無人機表演卻如期進行，顯示出兩地在活動安排上的巨大差異。國慶當晚，港府原本安排的無人機表演計劃於晚上9時的煙花匯演前進行，卻在表演前約10分鐘發出通知，指出維港上空出現電離層閃灼現象，最終導致無人機無法接收到良好的衛星定位信號，最終導致原定的表演無法進行。這個情況不僅影響到香港人無人機的表演，亦使國慶煙花表演延遲了5分鐘開始。此次活動是首次在煙花匯演前安排無人機表演，原本計劃展示的圖案包括熊貓和75等，表演時長約5分鐘。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則舉行了1連7晚的國慶無人機表演。根據大陸的社交媒體報導，深圳的無人機表演原定於晚上8點開始，但因氣象因素推遲至8點多才開始。深圳官員亦提前發布了受氣象影響可能導致的演出時間變更通知。該表演在深圳5個區域進行，共有約10000架無人機參與，吸引了大量觀眾。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港府增撥及預留資源共9.7億元給旅發局，用以推動大型盛事及宣傳業界重頭戲，包括每月舉行的煙花和無人機表演。然而這次因氣象原因取消事件，無疑讓香港的慶祝活動備受質疑，民眾對於政府的安排及執行力亦表達了不滿。 倫敦經濟版法律和法治研討會在英港人齊場抗議，中共建制75周年之際，港府大肆慶祝，一批在英港人真在倫敦一間5星級酒店外示威，指香港駐倫敦經貿辦在酒店內舉行一個有關香港法律及法治的研討會，呼籲獲邀者勿為極權站台。約10名香港示威者冒著大雨在酒店外示威，每當有疑似經貿辦職員及車輛出入，示威者即上前揮舞港獨旗和光時旗，高呼關閉香港貿易辦等口號。示威者批評活動是粉飾太平，呼籲獲邀人士不要為極權站台。示威者把一面香港區旗和一面5星紅旗分別放在酒店入口處兩側地上，邀請途人踐踏並向途人派發傳單，他們又自備擴音器向酒店內人士及途人喊話。示威者 Rex Lee 發言時指，香港駐倫敦經貿辦正在酒店內舉行一場吹捧香港法律和法治的活動，然而早前英國起訴香港經貿辦行政經理袁松彪等人，指他們在英國監控香港異見人士，質疑香港經貿辦是中共跨境鎮壓及政治滲透的工具，又表示黎智英案、立場案和47人案等政治案件足以證明香港法治已蕩然無存，亦是多名終審法院英籍法官辭任的原因。示威者指一名酒店女保安曾向他們說滾回中國，他們不滿並向警察投訴及要求酒店交代。男子71次警案後連登留言，煽惑傷警罪成，還押至11月1日判刑。在香港71次警案中，一名男子因在網上討論區連登發表煽動性留言，被控煽惑他人有意圖而傷人罪，案件於西九龍裁判法院審理。法官陳慧敏裁定被告罪名成立，並強調其言論並非單純的玩笑，而是具有煽動性，可能造成他人對警察的傷害。被告容昌明25歲，工作為裝修工人，於2021年7月1日在討論區上發表留言，意圖使香港警務處的警員受到嚴重傷害。審訊中，他聲稱自己的留言僅是吃花生及貪玩，並不打算煽動他人攻擊警員。然而，法官認為他的辯解缺乏說服力，因為他的留言中有多處涉及仇恨警察的言論，顯示出明顯的敵意。法官指出，被告在發表留言時，正好是針對一名受傷警員的照片作出即時回應，其言論表現出幸災樂禍的心態，與他所聲稱的無意煽動相矛盾。法官還強調，被告明知7月1日是高風險的敏感日子，但仍在這一日發表針對警員的攻擊性留言，顯示出他們社會氛圍的漠視。在法庭上，法官分析了被告的留言內容，包括提到下次應該插中間小腸的部分等具體描述，這些表達明確表現出對傷害警員的鼓勵。法官認為這些留言並非隨意發表，而是有計劃 有意图的煽动行为，被告所谓的发泄情绪并不能成为其罪行的借口，反而显示出他鼓励他人进行伤害的意图。此外，法官认为被告自2010年来来港定居，必然了解香港自2019年以来的社会动荡及民警冲突，因此对于当日的社会环境有充分的认识。法官指出，社会上存在的仇警情绪可能会被煽动，造成暴力事件的风险，因而对被告的行为做出严厉判决。最终，法官裁定被告的行为构成煽动他人有意图而伤人罪，并要求他即时还押。案件将于11月1日进一步求情及判刑。这起案件不仅涉及个人的法律责任，亦反映出香港社会在面对政治敏感议题时的紧张氛围，提醒大家对于言论的影响与社会责任的重视。汉学家林培瑞坦言，共产党在的话，香港和中国不可能会有改变。美国著名汉学家林培瑞近日在台湾发表演讲，分享了他对香港现状的看法。他表示，自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已经沦为一个坐监的地方，并深感失望。他强调，只要共产党在位，香港和中国的现状都不会有根本的改变。他怀念过去在香港的美好时光，认为当时的自由氛围与多样的社会活动令人神往，如今却被打压得体无完肤。在台湾的铜锣湾书店，林培瑞与负责人林荣基深入交流，双方对香港未来感到忧心。林培瑞认为，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的特殊待遇已不再具意义，因为一国两制早已经名存实亡，年轻一代面临的言论压力极大，未来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林培瑞回忆起2019年最后一次访港的情况，当时他参加了一个关于中国道德文化的研讨会，深感当时的紧张氛围。他与黎智英的会面令他印象深刻，他赞赏黎智英在面对压迫时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这种勇气在当今社会中尤为可贵。现在的香港已经失去了言论自由，这种变化让他非常心痛。他参观了郑南榕纪念馆，并对那些敢于为自由奋斗的人感到由衷敬佩。林培瑞认为，香港市民的沉默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意见，而是因为对政府的恐惧，这个让很多人不敢表达自己的看法。他将中国政府比作吊灯里的巨蟒，无形中监视着每个人，使他们对言论表达感到忐忑。谈及香港是否能重返昔日的繁荣，林培瑞坦言，只有共产党仍在执政，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对香港的未来持悲观态度，强调只有当共产党下台，香港才会迎来真正的自由。他深切怀念他在香港的生活，当时的香港充满活力和多样的新闻媒体，如今却让他感到失望。他最后表示，如果有机会再次返回香港，他最想和朋友一起饮茶聊天，享受那种亲密的交流。而 然而他亦明白这一日可能遥不可及，对于未来的香港他充满了担忧和不安。香港餐饮业遭遇挑战，消费疲弱，影响生意。香港今年第二季经济增长 3.3%， 但同时公司倒闭数字持续上升，去年有90002间，2024年前7个月已达64594间，破产申请亦上升，首7个月有5279宗，较去年同期增加20%。尽管政府在中秋节举办多项盛事以吸引游客，实际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却不明显。香港餐饮业协会会长黄家和透露，今年中秋节食肆生意较去年下跌近 15%。 虽然政府宣称香港是盛事之都，但在民生区域节日氛围却显得冷清。住在元朗的倪先生表示，无论平日定是节日，附近的商店都冷冷清清，他选择在屋企庆祝，支出明显会减少。北角的陈先生则选择到深圳过节，认为香港物价过高，服务质素差，无法吸引他留港消费。黄家和指出，尽管来自内地的旅客数量增加，但他们的消费力却减弱。内地政府机构的饮宴活动缩减，让香港的餐饮业受到影响。根据黄家和的分析，本地市民的消费占整体业务的 90%， 而旅客的消费仅占 10% 至 12%。 他强调，吸引本地市民留港消费是当前的重点。同时，中国内地的情况亦不乐观，中秋假期首日的交通流量达 2.16 亿人次，但消费指标如月饼销售却下滑。中国烤培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的月饼产量与销售额均下降一成。网民指出，虽然有专家呼吁刺激消费，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民众手中并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总结来说，香港餐饮业面对内外挑战，消费疲弱和价格上升使得生意受挫，节日的热闹氛围并未带动实际的消费回暖。